她站在楼梯上等待丈夫从那扇涂着白漆的门里出来。镶着白瓷片的走廊里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。她抬眼看到丈夫的脸上带着微笑向她走过来。她终于领会了王明川院长的话：你的丈夫是个内心坚韧的人。她迎上去搀扶丈夫下楼。他们常到疗养院外面的山野上散步，东北方向的一座山岗上有一座凉亭，那里有一个石碑，上面雕刻着疗养院的教堂设计者威尔逊先生的诗。导师把这些诗译给妙千听，那时候导师的兴致很高，他神采飞扬，完全不像是个重病号。假如所有的人都是智者，并且也都同样善良，大地就是一个伊甸乐园。现在他却需要一座教堂，因为他还没有天国敞亮。我要把这几句诗引到我这本书的后记里。导师说，这是首好诗，伊甸园时代还没有民俗，教堂修建的时候，民俗事项已经遍布人间。秋后时节，金光菊和女贞子尚未凋敝，到处都弥漫着花朵那种带着草药味的气息。导师现在对他们已经习惯了，他很愿意让妙千陪着在花丛中散步。山坳里生长的丛丛气树在阳光下闪耀着紫红色的光泽，导师仿佛忘掉了他的病。他牵着妙千的手在树丛之间长久地徘徊，有时他会快速地跑到一座山岗之上，站在那里眺望下面的一个开阔地带。一些军人正在那里参加义务劳动，在墓园的左边修筑篱笆，使之形成一个园林。他神色开朗，跟妙千说话的口气也比以前随便了。有时他会大胆地对妙千说：等我死了，你再去找你的旧乡好吧。给导师带来很高学术声誉的《中国民俗学原理》一书在11月初完成了初稿。学术界对此书期待已久，许多高校甚至想把它当作教材。初稿完成的消息传出之后，学术报刊迅速做了报道。每当记者来采访导师，王明川院长总是热情地接待。他向记者们详细介绍了导师在疗养院勤奋工作的事迹。他说，导师的身体在医生的细心治疗下正在逐渐康复。后来又说，导师有鞠躬尽瘁的精神，这显然是在暗示导师将不久于人世。这篇报道刊登出来之后，学院里引起了轰动，因为中文系一个搞古典文学的年轻副教授刚刚死去，现在又有人要中年夭折，听起来不能不让人寒心。但是过后，学校里没有接到导师的病危通知书，大家又觉得自己只是胡乱联想。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或者说草木皆兵而已。我再次见到导师是在那一年的初冬，那时候常同生教授主持了《中国民俗学原理》一书的审稿会。我记得前来参加会议的有50多位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、报社的记者、高校的有关教师、社科院的研究人员，他们大多是我仰慕已久的人，有的我以前从未见过。我去看望导师时，他到长老家去了，所以我先见到了妙千。我发现他的情绪非常低沉，他看人的时候目光忽远忽近，显得百无聊赖。他的脸色有点苍白，高高的发髻挽在头顶，更衬得他的脸像一张纸人的脸。 他说起话来总是欲言又止，但他一开口就让我吃一惊。又不是跟遗体告别，来这么多人干什么？他说。导师这些天睡得好吗？我岔开了话题。妙谦瞥了我一眼，接着他拿起一面小侧镜照看自己。几天来，我都说不准他何时入睡。他上床就把手叠放在胸前，活像一位死后被人瞻仰的大人物。这种时候，我不知道他是睡是醒。他缩进去，把自己紧紧关闭在躯壳里。他说着，从镜前抬起眼，冷漠地环视着密封得很严实的套间。傍晚时分，我才见到了导师。他和一位30岁左右的女人一起出现在楼道昏暗的光线之中。女人对导师说：太谢谢你了，今天的事儿真悬。长老已经没事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导师对那位女人说道。他目送她走出楼道，才走进房间。
又是嫦娥吧？
妙谦笑着问导师。
是啊。
导师转过脸对我说，
她就是嫦娥。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嫦娥，以前我曾多次听到过她的名字，但一直无缘见到她本人。导师现在的身体仍然很健壮，至少外表如此。她虽然很疲倦，但又显得很兴奋，脸色也很好，与议论和传说中的不可救药显然还有一段距离。只是在面对妙谦的直视时，他的目光有些躲躲闪闪。他向我微笑着，伸手去拿放在床沿上的大众医学杂志。师母说：
我正在看，放下。
导师摇摇头，又把书还给他。他指着床沿说：
还放这里。
然后他背对着杂志躺下睡觉。导师突然问我：
我让你到图书馆给我借的书带来了吗？
他边说边向我使眼色，我突然醒悟到他的话外之音，他又在暗示师母跟图书馆那位副馆长的私情。我张着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，因为他并没有托我借书。当我走出13号楼，沿着那条通往溜冰场的道路走去时，我还在回想着刚才的一幕。我觉得他们仍然是原来的样子，他们的关系也没有丝毫改变。导师曾写信告诉我的一些同事，说他和妙谦仿佛又回到初恋的美好时光。现在看来，导师不是吹牛，就是说谎。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，不要因为他们的关系而影响次日的审稿会。那本书毕竟是导师血汗的结晶，而且它属于整个学术界。天快黑的时候，我回到了疗养院。我在这条道路上看见了嫦娥，她从路边的一个小庭院里出来，只穿着一件绿色的毛衣。他朝着教堂后面的诊所走去，走得很匆忙，仿佛在为什么事情奔波。按照惯例，学术会议开始之前总要举办一个联欢会，疗养院拿出很大一部分款项资助了这个审稿会，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免费在这里吃住。这个联欢会实际上是个宴会，宴席在图书馆阅览室的大厅里铺开，在上每道菜的间隙穿插着一些歌曲、玩笑或者小魔术，这些项目能起到开胃的作用，大家边吃边玩，几道菜不知不觉就下肚了，酒也灌了不少。喝点酒，有些平日不适合在饭桌上讲的笑话，现在也可以照讲不误。我们这一桌摆在大厅的中央，
同桌的有院长、导师嫦娥，一名负责给导师治疗的年轻医生，还有妙谦和我。导师的护士苏菲陪站在导师身后，有人吵闹着要导师也出个节目。一阵掌声过后，导师微笑着站起来，讲述了一个我本人也从没有听说过的笑话。他说，那是他的童年经历的一部分。我想，他可能要提到哮喘病了。果然，他说道，我童年时代患过一种怪病，闻到花香和新鲜空气，肚子里就难受，不停地哮喘。医生要求我或者吐或者泻，但是我所吃下的药对这种怪病都不起任何作用。后来，我偶然从一本民俗学著作里找到了一个药方，据说这个药方是造物主送给每个人的。如果你把药从肛门里灌进去，保管你把肚子里的脏物和胀气吐得干干净净。如果你把药从肛门里灌进去，保管你把肚子里的脏物和胀气吐得干干净净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一切疾病都是因为主意时不得已而本末倒置。因此要恢复常态，就得用相反的方法治疗。上下对调使用，药剂从下口进，疾病从上口出。导师满面春风地倾听着大家的掌声，有人喊着让导师再讲一个笑话，导师脸上的笑意却突然收敛了，他用筷子戳戳干布，又朝院长的位置做了个鬼脸，神色严峻地说，院长不许我多说话，他担心我劳累过度。他脸上又呈现哀怨的神色，他朝大家眨眨眼，突然他自己发出一阵古怪的笑声。几分钟之后，大家突然哄堂大笑起来，有人自作聪明地喊道，这算是吴先生的第二个节目。导师迟疑了一下，点头认可了这种说法，他脸上的笑容这下子彻底消失了。他朝妙谦瞟了一眼，妙谦却把脸扭过了一边。他又侧脸对嫦娥说，我给他们露了两手，心里真痛快。
哼，不过你讲的那个药方可没人敢用。
嫦娥捂嘴笑道。这时候，一位护士绕过人群，匆匆赶到嫦娥身边，跟嫦娥耳语了几句。嫦娥听完之后，对护士说，
这属于会务上的事儿，你该给他俩说。这属于会务上的事儿，你该给他俩说。
嫦娥望了望导师和院长。院长听完护士的报告，对导师说，
吴教授，常老请您会场了。
导师连忙点头说，他一贯关心民俗学界的事儿。院长，你宣布这个喜讯吧。
请大家起立。
院长亮开嗓门高喊，
长老来看望我们啦！
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眺望着入口处的大门，掌声四起，但没有人说话。导师和院长走到门口，静候长老的到来。掌声响过一阵之后，出现了几分钟的冷场，然后又响过一遍掌声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开了，常同生教授的轮椅终于出现了。他被出版社的女编辑推进大厅，在离门口几步远的地方，轮椅停住不动了。这时候，会场上非常寂静，两位女教师拿着鲜花，却忘记了献上。导师招呼嫦娥走近一点，嫦娥就从两位献花者中间穿过，和导师并排站在轮椅旁边。有一位教师递过来一支麦克风，院长接过他，把他放到旁边的桌子上。长老嘴里咕弄出一串浑浊的声音，院长接着就高声地对大家说，
长老今天
见到你们有点激动，所以说不成话。
院长说完，又继续俯视着长老。长老望了院长一眼，而后又发出一串声音。院长迷惑地望着嫦娥，嫦娥朝院长微笑了一下，没有做解释。然后长老就被调转个头推走了。轮椅在门口消失之后，与会的同仁们才像刚刚睡醒似的使劲儿地鼓起掌来。院长又拾起麦克风，把它举到嫦娥面前。
他让大家继续玩下去。
嫦娥说着，脸色变得通红。导师不安地环视着会场，但他脸上仍然布满笑意。长老被推走之后，晚会又持续了几分钟就提前收场了，仿佛长老一走，晚会就没有必要再延续下去了。有些人就是为了见长老一面，才放弃了洗温泉澡的机会来参加宴会的。现在大家可以心满意足地散伙了。那天晚上导师很晚才回来，我和妙谦都看到了他那疲倦的样子，他浑身湿淋淋的，活像一只落汤鸡。他解释说，他到浴室洗澡时不小心滑进了浴池。
你洗澡时不脱衣服？
妙谦问道。
奇怪吧。
脱呀，不过我还没来得及脱就滑进去了。
天都快亮了，你洗澡未免太浪费时间了。
妙谦说。
快休息吧，我对导师说，天亮之后审稿会就要开始了。
他的身体好得很，不用睡觉照样连续作战。
师母说。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导师非常警觉地问。
你不是说这里的院长医生很负责任，疗效很好吗？
师母讥讽地回答他。
哼，我只想说你的身体硬朗得很。
其实在导师回来之前，妙谦向我讲了许多听起来模棱两可的事儿。比如导师虽然是个大病号，但很少吃药，他把药片都倒进了厕所的下水道。还有他现在晚上精力充沛，就像是刚结婚不久的年轻人，馋得他睡不着觉。再有他喜欢跟护士苏菲闲聊，还要替苏菲做媒，联络苏菲跟那位医生的感情。还比如有时候他跟嫦娥泡在一起。妙谦说，他现在仗着自己有病，说话的口气变硬了。有一次他们吵嘴时，他竟然说出了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词：离婚。要是以前，这话轮不着他说，那是妙谦的特权。这是妙谦第一次和我讲这么多话，以前我们总是话不投机，他似乎不屑于跟我说话。但这个夜晚他的话匣打开了，他仿佛一直在自我倾诉，不管我是否能领会他的意思。第二天我们正在阅览室开会时，师母和导师的跟班医生在大院里吵起来了。隔着玻璃你可以听到妙谦那又尖又亮的喊叫，发言的人有时得停下来等待聒噪声低落下去。这时候坐在一边的导师就打手势要求他继续讲。会议的最后两天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冒出来了。人们都知道长老要为这本书作序的，但是长老突然变卦，拒绝写戏和题写书名，这使得会议的风向转弯了。一人开始指责书稿的许多缺陷，旧的体系没能破除，新的体系更没能建成，整本书显得鸡零狗碎，不伦不类。整本书显得鸡零狗碎，不伦不类。更多的人暂时保持沉默，静观事态的发展。休会了一天，人们或者去溜冰，
或者到附近的兵营里慰问驻军，向他们捐赠书刊。赴会时，指责导师的人数渐增。这时，长老拒绝写序的消息已从出版社编辑那里得到证实，编辑也为此事发愁。他对导师说：“你怎么搞的？哪里得罪了糟老头子，惹他不顺心？”导师嘿嘿地干笑着，挠着耳朵，没回答编辑的问话。后来，编辑说：“这本书我要定了，但是你得修改。要是依长老的意思，那这书得从出版社计划里抹掉。”那天下午，导师回到13号楼时，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，像一只泄气的皮球。他刚落座，嫦娥就敲门进来了。“吴先生，你找我？”嫦娥问导师。导师说：“我的著作被他们批得体无完肤。”嫦娥说：“你已经给我说过了，是不是他们又得寸进尺，